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美国前高官看中国的反腐运动，新的美国菲律宾防务协议对南中国海纠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日本加强安全态势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曝光电邮让白宫再度面临班加息危机。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一名有关官员在莫斯科表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释放了他们上个月抓获的欧洲观察员。俄罗斯新闻社援引普京总统特使弗拉基米尔·卢金的话说，上述观察员已经在星期六释放。由德人领导的这个观察小组依据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盟在日内瓦签署的协议行动，该协议指导总部设在维也纳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督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语地区的安全和人权状况。另外，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赛警方说，至少31人在一场建筑物大火中丧生，大火是亲俄分离分子和基辅中央政府支持者交战时发生的。黑海重要港口奥德萨曾经基本上躲过了亲俄分离分子在东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掀起的暴力浪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已经向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派遣了大约600名军人，以缓解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局势给那个地区带来的焦虑。美国之音记者在波兰西北部也观看了波兰跟美国的联合训练演习，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的报道。
美国伞兵一路拼杀进入一座废弃大楼，波兰精锐部队并肩作战。波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部署过大约2500名官兵，参加这次演习的波兰军人绝不缺乏和美军协同作战的经验。马尔桑威尔加上尉说，
我们的作战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合作，如何完成所有的任务，如何实现上级下达给我们的所有目标。
楼房及周围地段得到了控制，狙击手注视着森林，媒体受邀拍摄演习行动。波兰对邻国乌克兰的局势感到关注。西维德温是当地主要城镇，镇中心充满田园情调的表面下，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在高中读最后一年的保琳娜·基尔波斯卡希望波兰维持后共产党时代的民主，她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民主之下。
是的，我担心，不过我想，我希望一切将平安无事。
有的人有着更长的记忆，斯坦尼斯劳·皮奥托维茨和他的朋友们不相信俄罗斯希望战争，不过他们不介意美国兵来这里。
他们可以再待长一些，直到我们确定一切安好为止。
练兵场就在这座波兰北部城镇的北边，不过这里离德国更近，离俄罗斯边界稍远些。波兰已经请求北约派遣两个旅的兵力，也就是5000军人。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任何进一步增兵的行动都不应当使危机升级。
我认为必须要明确的是，我们部署和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军力在规模和武器配备上都必须有节制。从美国人的视角看，我觉得进行很顺利，很高兴能与你们共事。
很多波兰人觉得波兰曾经帮助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今美国派这点兵来波兰是最起码的回报。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波兰德拉夫斯科陆军基地报道。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要闻。阿富汗东北部暴雨造成大规模山体滑坡，导致至少350人死亡，数千人失踪。巴达尚克省省长说，大约有300户住房被泥石流掩埋，仍然有2000多人下落不明。联合国官员说，已经证实有350人死亡。阿富汗国家灾难管理局局长戴姆·卡卡尔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已经在巴达尚克省受灾地区展开了救援，并且派遣直升机和救援队前往现场参与搜救。由于担心再一次发生山体滑坡，数百人已经从该地区撤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努力推动南苏丹总统跟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以此来结束四个月以来的致命暴力冲突。克里星期五在朱巴跟基尔总统举行了为时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对记者发表上述讲话。随后，克里与反政府组织领导人马查尔进行了电话交谈。美国官员表示，马查尔并没有对参与会谈做出承诺，但是也没有排除参与的可能。克里说，基尔跟马查尔之间所计划的会谈可能在下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在那里举行的南苏丹政府与反叛武装之间的和平谈判进展甚微。与此同时，联合国防范种族清洗问题特使阿达马迪昂星期五表示，南苏丹冲突已经迅速恶化成种族暴力冲突，有演变成种族清洗的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了严厉的反腐运动。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主导之下，反腐的对象已经涉及到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那么习近平的反腐究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呢，还是真心想要铲除腐败呢？王岐山的好朋友前美国财长鲍尔森，他是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的呢？下面请您看美国之音电视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鲍尔森在出任财长前是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卸任后成立了旨在改善全球环境以及促进美中经济持续发展的鲍尔森协会。他到目前为止总共去过中国100多次，与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发展了很好的私交，其中包括中国目前负责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两人曾经共同组织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鲍尔森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出席一个论坛时，被问及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是为了借此打击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为了整顿中共体制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毫不怀疑的是，当你看到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腐败与环境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即财产权、清洁空气、干净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和腐败。因此毫无疑问，反腐败增加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打所谓的大老虎，是为了减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利益集团对一些改革的阻力。他同时也认为中国领导人对遏制腐败是认真的。
我认为他们理解，尽管把一些人因为在过去违纪犯法而抓不起来，无疑会在很多人心里引起恐惧感，并且会约束自己今后的行为，但是这里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加以改变的，需要通过制定长期性的政策，强调价值观，弘扬正气，改变奖励机制，包括给官员提供更高的工资，以及制定明确的反腐败规章制度和能更加公平实施的司法体系。
可是鲍尔森也看到，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即共产党控制的绝对权力使其他的机制无法建立起来。 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 人们普遍认为，在菲律宾跟中国矛盾加剧之际，菲律宾最近和美国签订的防务协议加强了菲律宾的军事地位。不过呢，分析人士说，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菲律宾仍然模糊不清。因此呢，假如说今后马尼拉和北京发生对抗，这项协议究竟会有多大的作用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这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美菲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将允许更多的美国部队访问菲律宾基地，为增加双边军事演习铺平道路，并增强菲律宾的海上情报搜集能力。协议还允许美军在今后十年内在指定的菲律宾设施存放军舰、飞机和军用设备。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负责人罗梅尔·班拉奥伊说，在海上侦察方面的训练将是关键。
获取海域信息的能力将帮助菲律宾避免任何有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矛盾的海上事故。
班拉奥伊认为，协议中与海事有关的内容对菲律宾军队来说是一大鼓舞。经费捉襟见肘的菲律宾军队目前正在为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的主权归属发生争吵。假如南中国海再度发生对峙事件，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出手援助菲律宾，目前仍然是未知数。按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受到攻击威胁，美国将保卫菲律宾的都市地区以及菲律宾军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学院的安全事务分析家卡尔·塞耶说，菲律宾方面认为有美军在身边可能会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不过只有在威慑方有行动意愿的情况下，威慑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美国虚张声势而对方不怕摊牌，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那他的信誉就要受损。然而美国不希望把自己的信誉压在南中国海每一块有争议的光秃秃的礁石上，因为美国不选边站。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访问马尼拉时，曾在数百名美菲军人面前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是铁铸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拉奥伊说，奥巴马的声明作为政策的确不假，不过他说，
但是具体到运作的时候，我不认为它是自动就有的，因为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没有任何自动报复的条款。
马尼拉的亚洲地缘政治分析家理查德·海德林说，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协防承诺是否适用于发生在有争议海域的武装冲突时含糊其辞。他说，菲律宾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日后与中国发生对抗的时候，美国一定会出面干预。
靠美国把中国顶回去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阿基诺政府今后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非常小心的原因。不过在菲律宾决定3月30日向国际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证明文件之后，中国方面一直很恼火。
中国对美菲新签署的防卫协议做出了低调的回应，北京呼吁所有各方继续努力维持和平与稳定。来自中国、菲律宾和美国军队的代表预计都将参加今年7月在夏威夷附近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这将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参加这项一年一度的演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日本加强安全态势的一些探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准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前不久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美国国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说，日本成为一个充分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将有助于推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的战略必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称，日本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加深与美国等国的防务合作。石破茂还说，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四月初在访问日本时首次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日本时也对安倍的努力表示赞赏。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者是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被长期解读为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为扩大日本的安全态势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2013年，日本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并出台防卫计划大纲。美国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认为，安倍晋三的努力是希望达到任何一个民主政府所行使的权利，那就是按照政府的政策指挥管理和使用国家的军队，而日本军队应受宪法的限制，不能够在美日同盟以及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像运作北约部队一样来运作日本自卫队。美国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特别是空中力量，能够享有不受干扰的交流系统、共同程序以及相同的武器系统。更为理想的是，日本的空军、导弹、航母、舰船可以与美国的空军、舰艇和导弹结合在一起，来应对两国政府认定的共同威胁。
他指出，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行为是美日两国必须面对的军事现实。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在研讨会上也说，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对推行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不过也有人担心，日本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完成安倍政府的安全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说，安倍晋三上台后加强与东盟以及印度的努力，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VOA 卫视思阳任于阳为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进行这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即将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非洲之行。中国官方宣布，李克强总理将对尼日利亚等四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的访问，并且将签署涉及能源等很多领域的合作文件。那么这也是这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今年的首次出访，当然也是他就任中国总理以来的第一次非洲行。有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是不断的发展跟非洲的经贸往来，在矿产能源还有其他领域方面呢，跟美国、日本还有欧洲竞争。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强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4号至11号将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的两名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李克强这次非洲之旅的消息。北京官员对记者们表示，李克强将在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发表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演讲，并将出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中国新闻社报道，李克强此次访非期间，中非双方预计将签署涵盖领域广泛的合作文件近60份，其中包括石油领域，也涵盖经贸、文化、农业、卫生、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在上述文件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既有政府间的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他还指出，既有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合作项目，也有涉及区域合作的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这次访问的安哥拉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国，中国也急切地不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帝王宗主。据介绍，李克强还将访问非盟总部，并在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发表面向全非洲的讲话，提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框架。 一般认为，近几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急于跟非洲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是其经济迅速扩张面临能源紧缺的现实需要，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长远战略考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跟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支持，在大量慷慨无私的经济援助下，非洲兄弟们帮了大忙，把北京抬进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王高成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更多资源，凸显了非洲的战略地位。
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一个资源啊，那么包括石油啦、铀矿啊，跟一些其他的物资啊，这其实对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啊、发展科技都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同时，由于非洲开始逐渐经济的发展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它也具有经济的一个潜力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加强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增加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啊，产品的出口啊，甚至人员工作人员的输出啊，所以这些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啊。
这位国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往来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地位。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跟像日本，像这个西方国家啊，西欧啊，还有美国等等呢，也处在一个能源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竞逐的一个情形的出现啊，所以中国能够加强对非洲的这些关系，跟进而掌握能源的一个进口呢。这个也是有助于他在国际竞争上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今年实际上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具有标志性的访问非洲十国50周年。去年三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前往非洲访问，向相对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凸显北京对发展与非洲关系的重视和战略视角。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运作的方式，当地人对中国援助的感激越来越走样。报道说，只雇佣中国人的工业厂矿时而引发寻找工作的非洲人骚乱。香港晨报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受当地人善待，非洲不少国家对中国人下达了驱逐令。报道以加纳为例指出，中国人涌入该国，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到处乱挖乱采，并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当地人称，中国人毁了我们的未来，也毁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现场广播。近日曝光的一封白宫电邮，让奥巴马政府因为班加西恐怖袭击事件再度陷入窘境。共和党和新闻媒体质疑白宫2012年在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馆遭恐怖袭击后处理不当。批评者认为，这封由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2012年所写的电邮，进一步表明白宫为了灭火，谎称该事件是一部因为反穆斯林影片所引发的。在那次的事件中，有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4名美国外交官遇难。在新曝光的电邮中，罗兹说，政府的目标是要强调当时发生在多个美国使领馆外的针对一部影片的抗议活动。不过呢，美国官员随后证实说，班加西领馆当时是受到了有预谋的恐怖袭击。白宫发言人卡尼接连两天就此问题受到记者质疑，他对当局在处理该事件的做法作出辩护，说当局在该恐怖袭击事件后专注于寻找凶手，并将之绳之以法，同时呢也采取行动确保类似安全疏失得以纠正。卡尼说，共和党方面至今仍然跟当初一样，把这个悲剧当作政治工具利用。奥巴马政府因为一个法律诉讼被要求提交所有与班加西事件有关的电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国务院在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动向报告中呢，提出了一个警告。这警告说，有越来越多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中东跟北非地区其他恐怖团伙，对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去年九月发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购物商城的暴力袭击案表明，基地组织的总体领导作用正在削弱，而和它有关联的或者是思维相似的其他恐怖组织的力量正在上升。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内罗毕购物商城袭击案负责。美国国务院2013年度恐怖主义动向报告说，扎瓦希里等基地高层领导人正在失去对很多基地组织分支的控制力。我们所看到的证据显示，从指挥全球范围内各分支的运作来讲，基地组织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有效了。这意味着我们打乱基地组织的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还需要密切关注基地组织的核心运作。国务院的报告把焦点集中在索马里青年党、还有尼日利亚伯克圣地等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恐怖组织。过去几年，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非洲西北部地区，还有索马里，一系列和基地组织有关联或者是思维相似的组织正在浮出水面。从长远来讲，需要密切关注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因为那里的暴力局势吸引着其他地方的极端分子。从叙利亚仍然是一个政治议题以及冲突尚未解决这个角度来讲，那里吸引着激进分子或者是极端分子，这些人也有可能会来美国，这个可能绝对存在。美国国务院表示，2013年伊朗政府仍然大力支持恐怖活动。国务院的报告指责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非洲加强运作，将武器偷运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接下来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篇报道：中国广东台商鞋厂发生了几万名工人罢工事件。之后呢，受到罢工影响的巨额订单客户之一就是名牌企业耐克。耐克公司的负责人说，这家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转移生产基地，可是呢，在短时间将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东莞鞋厂以外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华盛顿发来的下面这篇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耐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星期四表示，该公司在供应商工厂发生大规模罢工后，正考虑在中国之内转移生产基地。东莞豫园鞋厂4月14号爆发超过30000人的大规模罢工，范围涉及鞋厂的6个生产厂房。罢工者要求厂方补缴社保差额、补缴住房公积金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拥有该鞋厂的台资企业豫园工业集团是港股上市公司，市值约56亿美元，它是耐克等多家国际品牌的主要供应商。上星期，在当地政府介入干预下，罢工持续2周的工人在资方答应其部分要求之后复工。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帕克周四在波士顿学院主管人员俱乐部午餐会间隙表示，在这件事当中，我们并没有把生产外迁，但我们对这一事态密切关注，我们一直是有能力外迁的。他说，我们一直在考虑它。帕克说，耐克同豫园及其工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判定工厂的劳动条件是否违反了耐克的工作场地标准。他说，耐克在中国另有工厂基地，这使得转移生产相对容易。在东莞的台商谢庆元是设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该会广东区区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耐克公司几天前在媒体报道中表态要支持豫园公司，他认为要转移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可行性很低。
我不认为是说 Nike 说撤就撤，因为现在4-5万人的这个订单一下子要转到其他，我认为是 可信性很低的，因为目前的大陆的缺工的情况是蛮严重的，你要一下子找四五万的来代替他，我认为是不可行也不可能的。企业的员工其实都是给这个蟑螂律师搞死的，因为基本议员的待遇种种还有的福利还是不错的，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的。当然你Nike 撤掉，我想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议员来讲他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议员也对 Nike 做了很多的承诺吧，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只是看到报道说当初在解决之后 Nike 就出来表态，他说会继续支持这里。
谢庆元曾多年担任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去年年底才卸任。他认为罢工事件后豫园鞋厂不会迁离，因为东莞地区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可以留住像豫园鞋厂这样的大型台资企业。
我觉得对豫园来讲，他因为他的据点太多了，他太分散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为什么会留在东莞，因为东莞还是有他的潜力所在所以我觉得你到印尼，我想印尼的工作效率啊种种啊，我想还是没有大陆的好。
四月上旬，位于珠江三角洲工商业重镇东莞市的豫园鞋厂部分工人为要求改善福利待遇而开始罢工，后来有数万工人参加，导致豫园公司损失近6000万美元，这是中国开始经济改革30多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罢工事件。据报道，至少有一名协助劳工维权的志愿人士遭到刑拘，另有一名志愿者被警方带走，还有一些工人被便衣警察短暂扣留。豫园鞋厂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著名品牌生产运动鞋，号称全球最大的品牌鞋类生产商，去年的鞋产量超过3亿双。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也知道很多中国民众因为在地方的司法系统解决不了自己的冤屈而到北京去上访，尽管到北京上访被形容为是一条不归路，但是呢，那毕竟是这些人的最后希望。可是呢，从星期四开始，法律改革禁止这些人越级上访。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样做呢，凸显了中国领导层对于地方冤屈直达首都感到不安，同时呢，也是承认上访制度是一种失败。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的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最多60天的时间回复民众上访的问题，禁止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到中央机关上访。中国的决策者指出，新的规定是在地方推行法治以及提升效率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认为，当局担心上访者到首都申诉冤情可能会导致动乱。四川的维权人士黄奇说，
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北京所谓的稳定，减少访民前往北京的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说那个他们不是想方设法督促各级官员处理民众的冤情投诉，而是采取这种所谓的改革，阻止民众前往北京，这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方面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了上访制度的失败。上访制度正式建立于1951年。从规定文件上来看，上访制度是为了确保公民在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时候，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诉。但是调查显示，通过上访制度成功的解决冤情的只是个案，大部分的上访案都未能得到受理。黄奇说，访民去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涉及到地方的腐败，因此把责任推回到地方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黄奇说，
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上千万访民的问题，那是可以说是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天真的梦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众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访民到北京申诉的大多是涉及到掠夺土地、强制拆迁以及腐败等造成的个人问题。2002年， 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刘宇杰的离婚案时，以不知其下落为理由对他做出了不利判决。刘宇杰说，他的前夫和法院相勾结，使他流离失所，独自照顾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一直在上访，希望能够让法院推翻此前的判决。在穷尽所有办法之后，他也往北京跑了几趟。他最后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找到之后带回原籍。刘宇杰说，
回到原点了，等于是。那我们现在地方他如果要不受理这个案件，北京我们又不能去，那我们终身都得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改革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流行词，领导层承认中国存在腐败现象，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则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威胁。有关将法院的预算和人事转由高一层级的政府负责，继而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干预的建议，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这个话题在去年秋天习近平公布其改革蓝图的时候再次被推至前台。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够让法庭更为独立，并且能够减少在地方层面无法解决的冤情数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进行这次的现场广播。最近由于中国大陆内地游客带小孩到香港游玩随街便溺而引发了争议，中港的矛盾呢似乎在人为喧嚣之下有激化的趋势。内地的网民就扬言要发动内地游客带小孩来港随街便溺，而香港的网友呢则呼吁市民拍下照片来向警方举报。但是呢，有一些民众就认为，即使内地游客行为不文明，也是个别现象，是很正常的。大家应该是就事论事，不要把事件个别的事件扩大化或情绪化，应该相互的宽容。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报道。
一对中国大陆夫妇四月中旬在九龙旺角闹市区让两岁的儿子当街便溺，并与拍照者发生争执的事件触发中港两地骂战。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八日内两次发表评论，加入并将骂战推高到社会层面。继四月二十三日发表拍照者比小女孩接尿更不文明的评论，要求香港社会在指出内地游客一些不文明举止的同时，也应对他们整体上给予包容。如果香港社会展现不出这样的豁达，那是他们的集体不文明。之后环池四月三十日再发表接尿表演的香港人，就像光头党的社评，在抨击日前有香港网民模仿内地儿童当街便溺的同时，建议内地游客面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挑衅，不妨大胆回敬他们。而有中国大陆网民在先扬言发动抵制来港旅游后，更发起向香港的文明宣战，动员内地游客带小孩来港在大街上小便的行动。作为回应，香港一些人则在网上发起五一大陆人来港随地便溺摄影大赛。记者星期四下午一点来到游客众多的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区，通街来回巡走几遍，在停留的近两个小时内没有看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在不到三点左右，十几位年轻人开始在街边搭架子，悬挂一些有小孩当街便溺的复印图片。经询问，这些人属于一个名叫香港人优先的组织，也就是发起五一大陆人来港随地便溺摄影大赛的网民。这个组织的一位成员对记者否认他们有任何政治目的，表示就是希望让香港市民能够举报随街便溺，希望政府能够限制自由行来港的总体人数。他说，
提醒香港市民，如果见到垂水大便小便情况可以报警，因为是违反香港法律。
你们有什么其他目的吗？你们怎么看最近这些年来大陆自由行或者说中港矛盾？
它其实自由行对香港市民的影响是负面的，自由行带来的经济利益都是给香港的大财团，对于小市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你们有什么政治目的吗？
我的是，如果你说政治目的，我们的这个东西没有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目的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够限制自由行来港的数目。
记者在现场仔细观察观看这个组织展出图片的行人，多数人停留一两分钟看上几眼就很正常的走开，有些人进行拍照，一些人笑笑走开，现场很平和。在现场悬挂的几十幅图片中，少数配有比较有刺激性的文字。这个组织的成员对记者表示，他们不认为他们的举动会加深中港矛盾，有些有刺激性的文字就是为了吸引行人的眼球。他说，
有一些小孩随便便溺啊，是个别的现象啊，你们这么着闹
不是个别，是中国人的文化。在国内我就见了很多很多次，
但是那个香港狗跟这中国人对，是不是你们觉得这个语言上有点比较太刺激性啊？
觉得这个文字上这个是要吸引语言的 catch attention， 这个文字要吸吧。
一位从内地来的姓林的中年游客在看完图片后对记者表示，国内一些人确实文明程度还不够，需要内地和香港两地都进行正面的引导，相互宽容。但是他觉得这个组织的图片展览有些极端化。他说，
我感觉还是要以引导为主，他这种我感觉有点极端性的引导，我感觉他这个双拳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语言的引导上，图片的引导上有，我感觉没有做好。咱们自身的这个引导教育也很重要，从内地学校上啊，还是这个社会上，引导教育也是非常重要。
另一位来自内地的年轻女士看完图片后对记者表示，她感到很难受，毕竟都是中国人，应当相互帮助，而内地许多地方的人文明程度的提高需要时间，香港人应当给予理解。他说，
他们也是属于中国人，你不能这样子说自己人，你只能说提供什么好的渠道去帮助的我们内地的这些人去改善他们素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宣传方法。现在说呢，这就是中国人，那我心里真的是难受，心里也是感慨很多。确实国内的话素质的话也是需要提高，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啊。
不过一对内地的年轻夫妇在看了图片后不以为然，认为中港两边都有人在炒作，让这个问题情绪化。他们说，一方面内地许多人确实需要提高文明素质，而另一方面香港这边的一些人也要冷静。记者在现场询问了几位香港市民，他们多数都觉得香港是自由社会，这些年轻人有权搞这个展览，表达观点，看看就好，不需要激动。在被问到内地许多网民包括一些官媒也加入中港矛盾的讨论的问题时，他们觉得许多问题本来不大，发生了也很正常，但是经过一些有心人的渲染，很容易演变为影响两地关系、加深两地矛盾的事件，希望都不要情绪化。据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评论说，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虽然属于官媒，但是有些报道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有时候推销民粹主义，将事件无限放大，以增加销量。报道说，刘瑞绍透露，有港澳办官员对于环时的做法拍桌大骂，因为北京的对港政策是要聚焦在政改和反对占领中环运动上。而环时却一张口就刺激和激化两地的矛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现场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 近年来，美国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但是呢，被认为是对中国的围堵政策。中国这样的看法，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美国所推动的这个伙伴协议呢，最近也没有取得什么样的突破，而中国则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希望跟亚太经合组织来探讨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并且呢，尽早展开可行性的协商。中国商务部一位官员说，亚太自贸区跟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的区域自贸协议并没有冲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将主张在 APEC 框架下探讨制定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和方式，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王受文说，亚太自贸区和目前亚太地区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自贸协议并不存在冲突。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没能就双边的 TPP 谈判与日本达成协议，这为 TPP 进程的前景增添了变数。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报道说， TPP 谈判的僵局为中国倡导一种替代性的区域自贸方案提供了可乘之机。不过，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亚太自贸区将是一个涵盖 APEC 所有成员的全面区域贸易框架，而美国一直是把 TPP 的构想作为亚太自贸进程的一块积木来定位的。
假设 TPP 的12个成员在今年或明年某个时候达成某种协议，这实际上将为更广阔的亚太自贸协议提供参考，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在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具体操作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建议，中国主张首先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可行性的研究。他说，可行性的研究不是为了谈判，而是提出建议，并提交 APEC 成员供其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大家都注意到，近年来有关于新闻跟信息的传播方式不断的扩大，而且呢方式上是推陈出新。但是呢，根据一篇报道却谈到了，在这样情况下，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要得到新闻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2014年媒体自由的报告就说，全球新闻自由跌到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几年前曾经取得进步的一些地方呢，在新闻取得方面、新闻自由方面则出现了重大的倒退。为什么全球为自由媒体而奋斗的努力这样的处境艰难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渴望信息的公众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非盈利的民主宣传组织自由之家说，世界范围的媒体自由在下降，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新闻变得越来越困难。
We see attempts to control or manipulate.
我们看到有人在设法控制和操纵信息，宣传日益加强，事先设法对编辑内容施加影响，而且我们还看到对博客作者还有使用这些媒体传播信息的人进行打压和骚扰。
自由之家项目主任卡林·卡勒卡尔说，2013年媒体自由度丧失的程度极为严重，全球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得不到自由媒体。他说，在很多媒体自由度下降的地区，政府绝非孤军作战。
There were changes in media ownership.
一些关键的媒体发生了所有权的变更，我们还看到社论基调的变化，记者受到的压力。
在自由之家评估的19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朝鲜的状况最糟糕，伊朗也几乎垫底。尽管伊朗在总统大选期间曾经出现过些许的改善，叙利亚也是如此，在那里记者被杀、被绑架。整体而言，新闻自由度下降最严重的地区是中东，首当其冲的是埃及。埃及政府在军人的支持下，对媒体，尤其是记者进行严厉打压，审判他们。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人口只有2%能够得到自由媒体，14%得到部分自由媒体，84%的媒体不自由。但是表现最糟糕的地区莫过于欧亚大陆。在俄罗斯，记者被监禁毒打，有些人因此丧生。在乌克兰， 记者们抗议同事遭受残暴的攻击。自由之家说，在西欧之外的欧亚大陆，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自由媒体的国家。该地区 3% 的人口得到部分自由媒体， 97% 的人口居住在媒体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中国仍然处在为媒体自由而奋斗的前沿。中国一份自由报纸的支持者曾一度与当局发生冲突，还有一些人则敦促当局在社交媒体上给予更多的自由，但结果是一无所获。
中国一直是一个对媒体进行大规模控制的一个国家。当你看到一些开放的时候，例如过去几年的微博，但就是在这些领域，他们去年开始进行打压，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众在这些领域触动了当局的底线。
越南也打压网络上发表的文章，缅甸自由的步伐在放缓，泰国的自由度下滑，记者受攻击的案例增多。即使在一些历来媒体自由的国家，自由度也在削弱，其中包括美国。自由之家说，政府设法骚扰记者，尤其是报道国家安全事件的记者。美国司法部追查《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让他交出保密的消息来源。政府扣押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美国著名的传媒教育机构波因特学院的麦布莱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新闻的受众会更容易被欺骗，对真相更加不知所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
他说，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给受众压力的媒体环境，让受众决定什么才是真正合法的东西。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接下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于中国出品的肝强版问题。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星期五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美国20000多所住宅建筑中使用中国生产的肝强版，很可能导致几万美国人流鼻血、头疼、呼吸困难以及哮喘病复发等等问题。2005年以来，中国输美的肝强版主要是用在美国南方的住宅，曾经引起多起法律诉讼。除了控告这些强版引起健康问题之外，有一些屋主还说，这些强版中含有的硫化氢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产生臭味，并且腐蚀房子里面的水管跟电线。有武装索赔案已经在庭外和解，赔偿金额超过10亿美元。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有毒物质局的医学总监维卡斯·卡皮尔说，数据显示，中国制造的肝强版当中的硫化氢还有其他的化学物质含量足以导致人们报告的健康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还有2年要举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目前呢已经对于两党的可能的候选人呢可以说是讨论纷纷。那么在民主党内讨论竞选总统的人选呢，总是首先会谈到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在民调当中大幅领先其他可能的参选人，那么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呢，他会决定是不是要参选。其实希拉里·克林顿参选的可能性本身呢，就对2016年的竞选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虽然还没有宣布竞选总统，但是他一直在忙着演讲，和小学生们一起唱歌。还有就是在他的女儿最近宣布怀孕以后，为当外婆做准备。
Mark and I are very.
马克和我非常兴奋，今年下半年我们就要有第一个孩子了。
克林顿还要躲避一名批评者扔过来的鞋子。
What was that?
那是什么？那是一只蝙蝠吗？
不过克林顿一直对他的政治前途三缄其口，但在他的演说中极力地维护妇女的权益。
I believe that advancing the right.
我认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推动妇女和女孩的权益、机会和全面参与，是21世纪有待完成的最重要工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专家塞德斯认为，他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他可能是一年后最有条件获得民主党提名的人选。近年来，没有任何一名民主党提名人能跟他相比。因此，只要他想出马竞选，这次竞选就是他的。
赛德斯说，问题在于克林顿2008年败给了奥巴马之后，他是否想要再次参选。
She's a known quantity to most voters.
对大部分选民来说，大家对他都不陌生。我不认为他现在就需要担心形象。最终，这只是一个他是否认为自己有魅力和愿望去做这件事。
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赫斯说，作为领跑者，他也会成为政治攻击目标。
如果你遥遥领先，人人都会把你当目标，朝你打枪，不仅是其他可能的候选人，当然还有媒体，因此他处在众人瞩目的位置。另外，他也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筹措大量资金，这在总统政治中非常重要。
如果克林顿参选的话，他将会面对更多有关在2012年的时候他如何处理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恐袭的方式的问题，其中包括贝纳提出的问题。
谈到班加西的问题，有四名美国人在那里丧生，他们的家人有权利得到事实的真相，但是行政当局拒绝告诉他们真相。
但是显然，班加西事件并没有对克林顿的名望造成多大损害。分析人士伯曼说，
我看过所有与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的民调问题，可能至少有数千个。当你观察自从1992年以来的整个画面时，你就会发现他对克林顿相当有利。
克林顿写了一本有关他在任国务卿期间的经历的书，题为《艰难选择》，这本书将于今年6月出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有几千名夏尔巴裔美国人在纽约举行仪式，悼念不久前登山的殉难的向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的报道。
大约3500名夏尔巴裔美国人在纽约市皇后区举行仪式，悼念本月早些时候在喜马拉雅山脉雪崩事故中遇难的16名夏尔巴人向导。在夏尔巴裔美国人协会总部，吊唁者为死者举行了称为普加的藏传佛教超度仪式。夏尔巴人是一支散居在尼泊尔、中国、印度和不丹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总人数大约有150,000。夏尔巴裔美国人协会主席昂葛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在纽约地区大约居住着4000名夏尔巴移民，他们都为16名夏尔巴向导的遇难感到震惊和难过。
以前也有夏尔巴人在登山时遇难，但这次是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由于常年生活在雪域高原，夏尔巴人是一个擅长登山的民族，为各国登山队提供向导和后勤服务是夏尔巴人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次事件促使外界关注夏尔巴人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登山运动当中发挥的作用。
谢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南苏丹政府和叛军之间陷入僵局的和谈，在各方聚集亚迪斯亚贝巴进行调解努力之后得以恢复。这场冲突目前已经进入第五个月，导致数千人丧生，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区域集团促成了谈判，各方已经返回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就民族和解和复原进行了政治对话。和谈得以恢复之前，南苏丹政府决定释放四名被以叛国和叛乱罪名逮捕的高层政治人物。南苏丹政府表示，此前对他们的指控已经取消，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谈判。这四个人是在去年12月被总统基尔称之为一起未遂政变之后被捕的。他们被逮捕，成为这个陷入困境的东非国家走向和解及复原的一个主要的障碍。美国欢迎南苏丹政府释放这四人，这个决定是朝终止危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
我们敦促南苏丹政府确保他们能够安全地旅行或者离开南苏丹，并且以独立组织身份参加由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组织的和谈或者未来的政治对话。这样的对话对于确保南苏丹各种族具有责任感、实现和解以及复原至关重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